迎收听 Brief 播客家族旗下的 Solidat 每日沙龙，我是 Molly，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特朗普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埃博拉旅行禁令，美国众议院通过永久下令时法案， IBM 股价单日暴跌超过 25%， 还有微软创纪录的修复了570个漏洞，其中两个已经被黑客利用。
另外， Meta 正面临美国首例 AI 裁员诉讼，一家也传出即将退出美国和欧洲市场。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话题就很沉重，特朗普政府刚刚实施了一项极端的旅行限制，身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被直接列入禁止登机名单，不能直接飞回美国。
这确实罕见，政策的硬性要求是这些人必须先在第三国停留整整21天才能获准返回。至少24名原本周二就要登机回国的美国公民就这么被拦下来了。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经历埃博拉疫情，截至7月14日，该国已经累计报告1963例病例，719人死亡。政府的逻辑看起来是想把病毒挡在国门之外，但是
问题就在这里，公共卫生专家一致批评这种做法，说它既无效又有害。为什么呢？因为埃博拉的传播方式和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
没错，埃博拉通过接触患者或死者体液才会传播，你不会因为坐在一个咳嗽的人旁边就感染埃博拉，把它和流感、新冠那种空气传播的病毒等同对待，这在科学上是说不通的。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美国疾控中心至少有24名工作人员正在刚果参与实地应对，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禁令是否也适用于政府工作人员。
如果连500的人都被自己国家挡在门外，那真是莫大的讽刺。专家警告说，这类极端的旅行限制反而会阻碍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损害地区经济，还造成污名化，最终削弱的是全球防控合作。
你用一堵墙把病毒隔离在外的时候，往往也把信任和协作挡在了外面。
好，我们把目光转回美国国内，众议院前两天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叫 Sunshine Protection Act 的法案，目标是永久实行下令时结束1年2次调试中的麻烦。
100多年来，美国人每年春天拨快1小时，秋天拨回来，折腾了好几代人。这次众议院算是给出了一个态度，我们受够了。但别高兴太早，法案现在到了参议院。
参议院的前景并不明了，已经有共和党参议员公开表示反对了，而且就算参议院放行，还需要总统签字。这个流程里面任何一环都可能卡住。
再从科学角度看，事情也没那么简单。研究确实发现，每年2次切换时间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有负面影响。交通事故、心脏病发作的概率在调中那几天都会上升。
但问题是，到底该永久锁定下令时还是永久标准时间？很多睡眠专家的答案和我们直觉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标准时间，因为标准时间和人体昼夜节律更一致，冬天早晨也会更亮更安全。
所以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是，你愿意牺牲夏天傍晚的阳光，还是牺牲冬天早晨的安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
接下来这个新闻可能会让关注科技股的听众心里一紧。 IBM 公布了不及预期的季度业绩初步报告，股价周二一天之内跌了超过 25%，市值蒸发惨重。
IBM 的 CEO Arvind Krishna 给了个直白的解释，企业客户正在把原来买 Z 系列大型机的预算全部拿去买 AI 硬件了，服务器、存储、内存，囤什么囤什么。
这就造成了双重打击，首先是包括大型机在内的核心基础设施业务收入当季同比下滑 7%。 但问题不止于此，大型机卖少了，绑定在上面跑的交易处理软件自然也卖不动了，这块收入也跟着往下掉。
这件事其实释放了一个更大的信号，企业 IT 支出正在经历结构性转移。以前花几百万美元维护一套大型机是很自然的，现在 CFO 看到隔壁部门买了 GPU 集群做 AI， 马上就会问，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大型机？
对，生成式 AI 的投资热潮正在实实在在地挤占传统企业级 IT 的预算。IBM 这次只是一个缩影， 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多传统厂商感受到这种挤压。
下面这条新闻非常有画面感。人类进入太空已经65年了，从加加林开始算起，直到最近，宇航员才第一次在太空中拍出了诊断质量的 X 光影像。
在这之前，空间站上唯一的医学成像手段是超声波。超声波有它的优势，但 X 光速度快，精度高，不到一分钟就能确认有没有骨折。这在深空任务中可能是救命级别的能力。
2025年发射的 FRAME-2 四人太空任务带了一台便携式 X 光系统。宇航员在飞行途中成功拍摄了手部、手臂的影像，甚至还挑战了胸部、腹部和盆腔的成像。
听起来好像在地球上按下快门就行，但在微重力环境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最大的困难是患者定位、设备固定，以及你得保持绝对静止足够长的时间。
手和手臂最容易拍，因为相对来说好固定，也比较容易保持不动。胸部、腹部难度大得多，但最终的图像质量仍然达到了诊断标准。这就意味着未来长期深空任务中处理伤病有了一个可行的就地诊断手段。
接下来要看的是这项技术能不能在不同任务中反复验证，以及怎么把它纳入航天员健康管理的标准化流程。一次成功是突破，常态化的可靠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这条对 IT 管理员和安全从业人员来说可能会让人头皮发麻。微软七月的例行安全更新修复了多少个漏洞呢？570个，创纪录。
570个，其中将近60个被标记为高危级别。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面还有3个0-day漏洞，就是已经被发现但厂商此前没有补丁的那种。
2个0-day正在被积极利用，编号分别是 CV1-2026-56155 和 CV1-2026-56164，都是提权漏洞。也就是说，攻击者已经在实战中用它们获取更高的系统权限了。
第3个0-day可以绕过 Windows BitLocker 的安全功能，不过微软说目前还没看到它在野外被利用，但补丁出来了，攻击者迟早会逆向分析，所以打了补丁的用户才算真正安全。
还有一个很值得说的背景，微软自己把这次补丁数量激增的原因归结为 AI 辅助漏洞发现。AI 帮微软挖出了更多漏洞，这当然意味着防御能力增强了。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也说明潜在的攻击面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大。AI 帮你找到570个洞的同时，其实也在告诉整个行业，你脚下的地面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脆弱。
接下来这个话题是从 Linux 内核社区里来的。大家都知道 AI 这两年在社会上争议越来越大，开源社区里面也出现了不少反 AI 的声音。 Linus Torvalds 这两天在内核邮件列表上非常明确的表态了，
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 Linux 内核项目不是一个反 AI 的项目，也从来不是一个社会正义战士项目。这句话信息量很大。
确实， Lina 的意思是内核项目的决策基础只有一个，技术优势，不是对新工具的恐惧，也不是什么宗教信仰。他说 AI 和人类的自然智能一样都不完美。
他还指出了一个问题，有人担心 AI 工具给维护者带来痛苦。 Linus 的回应是，回避不是办法，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真正该做的是想办法让 AI 工具真正帮助维护者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害怕就禁止。
他甚至放了一句狠话，如果有人非要在内核社区推动反 AI 议题，那他们最好去创建自己的分支或者离开。这话在很多社区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在 Linux 内核社区，这就是 Linux 的风格。
说到底，它的出发点很简单，开源项目首先是追求更好的技术，社会意义是附带的。如果你把技术放在第一位，那就让最好的工具上场。
好，现在来关注一个可能会影响整个数据中心行业格局的消息。纽约州成为了全美第一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这个禁令为期1年，针对的是用电量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数据中心。50兆瓦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够几万户家庭日常用电。
背后推动这项政策的力量来自于民众。能源成本一直在涨，水资源的短缺也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污染风险。 这些担忧叠加在一起，让很多人开始对身边那一排排巨型数据中心说不了。
而且这股风已经从州层面吹到联邦层面了。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AOC, 已经联合提出了法案，要在全国范围内限制数据中心建设。
不过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支持这类禁令。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数据中心的扩张和限制会成为联邦政策博弈的一个新焦点。
一边是 AI 和云计算对算力的无尽需求，一边是社区对能源和环境的真实担忧，这个矛盾只会越来越尖锐。
接下来这个研究非常有趣，关于怀孕如何改变母亲的大脑。我们以前知道第一次怀孕会重塑大脑，但自然通讯上一篇新研究发现，第二次怀孕的方式和第一次并不一样。
研究人员花了很长时间对110名女性进行脑部扫描追踪，这些人里面有的在期待第一个孩子，有的怀第二个，还有的没有孩子作为对照组。他们在整个过程中反复扫描，记录大脑的长期变化。
第一次怀孕主要的改变发生在默认模式网络，这个网络涉及自我反思、社会思维等功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后台模式，结构和活动都发生了最大的变化。
第二次怀孕就不一样了，默认模式网络当然还在变化，但幅度更轻，最明显的变化转移到了负责引导注意力和处理感官信息的网络。
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说明每次怀孕都在母亲大脑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同一种模式。大脑适应每一次妊娠的方式是不同的，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神经适应路径。
用一句话概括，第一次怀孕教会大脑当妈妈，第二次怀孕则教会她同时当妈妈和照看另一个孩子。
接下来这条消息可能会让很多海外的一加手机用户感到意外。根据报道，一加最快在本周就会宣布退出美国和欧洲市场。
这个品牌一路走来其实有不少故事。一加2012年成立，最开始是跟 Android 市区的三叶镇 Mott 合作预装900系统，那时候在极客圈子里口碑很好。2015年双方结束了合作，一加开始走自己的路。
到了2021年，一加不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成为了母公司 OPPO 旗下的子品牌。过去几个月里， OPPO 其实已经在逐步收缩一加的全球业务了，比如开始引导一加的用户去购买 OPPO 品牌的手机。
所以本周可能的官宣其实是一个过程的高潮，而不是突然的决定。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加在印度和中国市场的业务不受影响。
对，印度一直是一加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中国又是 OPPO 的大本营。这两个市场保留下来，说明 OPPO 并不是要彻底放弃一加品牌，而是在做战略收缩。
但对美国和欧洲的用户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喊着 Never Settle, 以性价比打动人的品牌，在欧美市场的旅程可能就走到这里了。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是一个可能会影响整个科技行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案子。26名 Meta 前员工提起了诉讼，这是美国首例针对科技巨头在裁员中使用 AI 的案件。
诉状里的指控细节非常具体，据说 Meta 不是让熟悉员工的中层经理来制定裁员名单，而是依靠一套内部 AI 评分和监控系统。其中一个关键的评分标准是员工使用 AI 工具的频率。
听起来有点黑色幽默，你用 AI 越频繁，你的 AI 评分就越高，然后系统据此把员工分成 AI Native、 AI First 和 AI Enabled 三个等级。
问题在于，这个系统没有考虑残疾员工和那些因为医疗、家庭事务或育儿原因休假的员工的实际情况，他们使用 AI 工具的频率自然可能更低，结果就被系统性打了低分，不成比例的进入了裁员名单。
原告认为这构成了歧视，违反了相关劳动法律。但 Meta 方面回应说，所有裁员决定都是由人类管理者做出的，算法只是提供辅助分析，并不直接决定谁走谁留。
这个案子的核心矛盾就在这里。你说算法只是辅助，但当他把一个员工标成最低等级的时候，人类管理者真的会推翻这个结论吗？这很难说。
不管这个案子最后怎么判，它都可能为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合法边界设定一个重要先例。 以后所有用 AI 做绩效评估的公司都得盯着这个案子的结果。
好，以上就是今天 Solidal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从埃博拉旅行禁令的科学争议，到 IBM 股价暴跌背后的 AI 投资挤压，从微软570个漏洞的创纪录修复，到 Meta 的 AI 裁员诉讼，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碰撞每天都在发生。
还有一家的退出，纽约州的数据中心禁令，太空中的第一张诊断级 X 光，以及第二次怀孕如何以全新方式重塑母亲大脑。这些故事都在提醒我们，变化从来不是单一方向的。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